陆光牧师所著的专题研讨95题第46题，查案审判的意象，但以理书第7章下。在上面一题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解了但以理书第7章意象中前面一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关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个大帝国的兴替，和罗马分裂成十国的历史，以及从十国中兴起的小角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离道背教迫害圣徒1260年等等不法活动。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第7章意象中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查案审判和基督德国准备复临的意象。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注：这是指基督复临之前的查案审判。那时我观看，指查案审判结束后，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这是指第四兽，包括十角和小角，一切活着的恶人要在七灾四风中受刑罚，并且在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中被毁灭。后面会有更详细的逐句解释。其余的兽指前三兽，代表古代和一切已经死去的罪人，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指1000年后恶人复活受审判和在火湖中的永远毁灭。见启示录20章56节11-15节。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指1844年基督来到至圣所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查案审判。后面会有详细解释。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至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施行赏罚。见启示录22章11-12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章9-14节。关于这一次审判，不需要受审的人出场，只需要审查他们的案卷，因此通常称为查案审判。我们要分7点来研究。 查案审判的时间。第一点，关于查案审判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注意，上面的意象已经指明，这一次查案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审判结束以后，基督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基督在所讲的一个比喻中也曾经提到，他以后要得国回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那时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另外，启示录十四章中更明确地指出，查案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在末后时代传扬的三位天使信息中，第一位天使信息首先向我们宣告，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十四章七节。随着第一位天使信息之后，还有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要传给我们。当上帝子民传扬三天使信息的使命完成后，才出现两种收割的意象，这象征基督复临的时候接取一人进天国，并杀灭罪人在地上，启示录十四章六至十三节、十四至二十节。由此可见，基督复临之前查案审判早已经开始了，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才复临。还有，启示录二十二章也清楚地显示，当这次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每个人或者得救或者灭亡的命运就最后决定了。那时候，基督要亲自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十二节。由此可见，查案审判也是为基督复临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工作。根据启示录的预言还可以知道，当查案审判结束后，立刻就有七灾倾降，四风大刮，刑罚小脚的权势和恶人。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七章一至四节、十三至十七节。然后基督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带领千千万万的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在荣光烈火中毁灭所有的罪人。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至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同时也要接取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和圣徒回天家，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他们要开始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这也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后面预言中所说的， 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七节，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还可以进一步看出，这次审判大约是在小角教皇逼迫基督徒1260年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开始进行的。教皇逼迫基督徒的时间是公元538年到1798年。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至于这次审判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进行的，必须要到但以理八章九章，研究了但以理八章十四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之后，才可以明白。本节预言指出，到2300日，也就是到1844年的秋天，圣所就必洁净。按照原文可以译为，圣所将要被洁净。意思就是，圣所将要开始被洁净，因为洁净圣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实际上是同一件事。上帝就是用查案审判的方法来洁净圣所的。因此这一预言明确指出，查案审判是从公元1844年秋天开始进行的。由此可见，查案审判进行到今天已经有160年之久了。审判很快即将结束。也许有人要发生疑问，查案审判的时间为什么拖得这么长？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这一方面正说明了上帝的怜悯宽容，因为他看到许多上帝儿女的灵性还没有准备好，而地上传道救灵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正如经上所说，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而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查案审判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了，在想不到的时候就要结束了。正如挪亚时代传洪水警告，传了120年之久，洪水便突然来到了。照样末后查案审判的警告也已经传扬了160年之久了，可见很快就要进入它结束的时刻，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正如基督亲口所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38-42节。查案审判的地点。第二点，查案审判的地点，明显的是在天上的至圣所中，上帝宝座的所在。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但以理书7:9、8:14。查案审判厅的场面。第三点，查案审判厅的场面。也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首先，坐在宝座上的天父上帝是最高的审判者，他被称为亘古常在者，正显明了世界的短暂，列国的兴衰，人生的短促，唯有上帝是永远长存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信靠、敬爱、顺从上帝，讨他的喜悦，而不可以惧怕世界或迷恋世俗。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显示了上帝的圣洁和荣光。上帝的儿女也一定要不断地靠着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才能在他面前安然站立。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显明上帝宝座的威荣可畏，对不肯悔改的罪人乃是愤怒和毁灭的烈火，对信而悔改的义人则是光明和荣耀的象征。其次，侍立在宝座左右的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是见证人，以证明上帝审判的公义和慈爱。此外，特别要注意的，基督也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至圣所中的亘古常在者面前，担任具体的查案审判的工作，并且在审判工作结束的时候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正如异象中所见到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是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至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施行赏罚。见启示录22:11-12，路加福音19:12-27。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9-14。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22-23、27-30。父上帝之所以不直接审判人，是为了堵住撒旦和灭亡之人埋怨和毁谤上帝的借口。他们会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你不知道我们做人的困难，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败坏和堕落，我们的人性都是有罪的，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父上帝之所以要让基督来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具有神人两性，是最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他既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6，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审判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最能体察人情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5-16。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查案审判的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代求与赎罪的工作，以不断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撒迦利亚在预言中所说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13。查案审判的对象和任务。第四点，查案审判的对象和任务。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并且要从古代已经死的信徒审查起，一直审查到最后每一个活着的信徒。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应当译为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前书4:17-18原文。另一处又说，主耶稣和父上帝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10:26-31。至于对灭亡的罪人、撒旦和恶天使的定罪审判，将要放到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得救的圣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4-6，也要参加对他们的定罪审判。正如保罗所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6:2-3，另外参看马太福音12:41-42，5:22。判决得救人选 和个人的奖赏。这次长按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判决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因为教会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并不是都能得救的。正如主耶稣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主耶稣也曾经指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即使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有可能因为不结果子，或者不住在主里面，而生命枯萎，以致灭亡。正如主所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2-6。使徒保罗也指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仍然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希伯来书3:12-14，6:4-8，10:26-28。圣经上也早已指出，一人离义去行恶，仍必灭亡。彼得后书2:20-22，3:14-18，加拉太书5:16-22，6:7-8，以西结书18:24。有些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除了上述各经节之外，另外可以参看格林多前书9:27，提摩太前书6:8-12，19，犹大书20:21，哥罗西书1:22-23，彼得前书5:8-9，彼得后书1:5-11，雅各书5:19-20，罗马书6:15-16-22，启示录2:7-11，3:5-6，马太福音16:24-26，10:34-39，约翰福音15:1-8，罗马书11:20-21，马太福音3:8-10，以弗所书4:13-14，马太福音7:13-14。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主耶稣早就指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4。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一定要立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面前彻底悔改认罪，恳求主赦免我们一生中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恶， 并恩助我们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我们的罪恶就一定会立即得蒙主宝血的洗净，我们的心灵也必定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此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要不断地在主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使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我们怎样才能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或者说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每天不断地祷告、读经、默想，用主的话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品格，并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愆过犯，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也就是要不断地因信诚意，这样我们心里就一定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至十一节，直到在主内安睡，或者欢然迎接主的圣面。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我们不但要在主里不断地做成得救的功夫，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属灵奖赏，因为每一个得救的圣徒个人奖赏的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主耶稣也要在这次长安审判中根据个人爱心信心的大小品格，向天父向主耶稣的程度，以及为主经受考验努力做工的表现，来决定个人奖赏的大小。在上帝的国中，更大的奖赏意味着将来能有更大的爱心、忠心、信心、谦卑服务的心和喜乐的心，以及更大的属灵权柄、能力和智慧，从事更大更多的神圣服务工作，直到永永远远。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至十九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也许有人要想，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每一个信徒最终能否得救和奖赏的大小，上帝完全知道。而且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一切情况都已经盖棺论定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查案审判呢？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上帝为了在全宇宙诸世界众生灵和天上众天使面前彰显他的无限慈爱和公义，并且不让撒旦和恶人有任何控告圣徒毁谤上帝的余地，就像撒旦过去曾经控告约伯、约书亚， 又为摩西的尸首与主争辩一样。参看约伯记一至二章，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至七节，犹大书九节。上帝特意要在全宇宙面前公开进行查案审判，让具有神人两性的圣洁无罪的人类救主基督担任具体的审判工作，并也让众天使参加这一审判，让他们做见证人，以显明上帝是完全公义慈爱的，也显明一切得蒙救赎之人为义。附带判决小脚和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这次查案审判的任务虽然主要是判决得救圣徒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且永远销毁涂抹他们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但也要初步审判、刑罚、除灭撒旦借着小脚等的离道背教、迷惑和迫使信徒犯罪的罪恶活动。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四封七灾中刑罚他们，并且在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中杀灭所有的恶人和罪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信徒的犯罪记录册所污秽的，这是对圣所的直接污秽，实际上也被诱惑迫使信徒犯罪的撒旦和小脚等所污秽的，这是对圣所的间接污秽。正如异象中天使最后所简要指出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公元538年到1798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指基督复临之前的查案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是指在四封七灾中对小脚的刑罚和基督复临的时候对他们的毁灭。见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七章一节、启示录十八章八至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二节。这样他的权柄就被永远夺去灭绝了。但这还不是指小脚一千年后在硫磺火湖中的永远毁灭，因为小脚的权柄被夺去灭绝和小脚本身被火湖永远毁灭是两件不同的事。正如但以理七章十二节论到已经灭亡的前三个帝国所代表的一切死去的恶人所说的，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意思就是直到一千年后复活受审被投入火湖永远毁灭。见启示录二十章九至十五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指基督复临的时候圣民被提升天，开始得国掌权，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在长安审判结束以后，主耶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接着，基督就要降下七灾，放任四风，刑罚小脚和恶人。请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七章一节、十八章四至九节、十九章二十节，并且在复临的荣光烈火中毁灭所有的恶人和罪人。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至十节。同时也要接取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和圣徒回天家。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他们要开始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这也就是前面预言中所说的，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二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七节。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关于小脚和活着的罪人，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初步刑罚，也正如上面意象中所显示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起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明显是指基督复临前的查案审判。那时我观看，指查案审判结束后，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第四兽包括十脚和小脚，代表一切活着的恶人，一直延续到基督复临的时候被灭。见启示录十八章二至四节、十九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指被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烈火所毁灭。见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至十节。其余的兽，指前三个兽所代表的古代一切已经死去的罪人，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就是直到一千年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历代以来一切的恶人都要复活，接受最后大日的审判，而被扔入火湖中永远灭亡。见启示录二十章五至六节、十一至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但以理书七章九至十二节。以上这段经文是但以理七章中 比较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作者已经在括号中做了简要的解释，现在在逐句详细解释如下。他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明显是指基督复临前的查案审判。那时我观看，指查案审判结束以后，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预言中所说的那兽是指第四兽罗马帝国，包括头上的十角和小角，是指罗马帝国分裂形成的西欧列国和罗马教权势。其次也可推广而指世界列国。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是指末后的西欧各国以至于世界列国都将要被小角，也就是大淫妇巴比伦大城所散布的各种狂妄自大的异端邪道，以及使人贪爱世界和世俗为友的世俗化的谬道所败坏，以致在七灾清降四风大刮以及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烈火中被毁灭。正如圣经的预言中对此已经有详细的启示，例如启示录十八章，另一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代表他所散布的异端谬道，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以致上帝最后不得不倾降七灾，任凭四风大刮，刑罚巴比伦城和一切拜兽和兽像接受受印记的巴比伦大城的子民。上帝也呼召他自己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启示录十八章一至五节八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至二十节又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父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这启示录十三章一至十节中的罗马教权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指基督并他的军兵征战，指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指被盗的基督教招魂术，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见启示录十八章八至九节，不是指一千年后的火湖。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指基督复临的时候罪人全部被主口中的气和降临的荣光所杀灭。那兽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是指罗马分裂成的列国 以至于普世列国的罪人，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被主降临的荣光烈火所毁灭，就如先知的预言中所指出的，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66:15-16，诗篇中也说，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50:3。使徒保罗也提到，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1:7-10。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3:10-12。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其余的兽原指前三兽，古代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三个帝国的已经死亡的罪人，在这里可以扩大代表普世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权柄都被夺去，是指他们都已经退出人生的历史舞台，失去了一切属世的权柄。生命却仍存留，是指他们第一次的死亡是肉身的暂时的死亡，就如同在地里睡觉一样，以后还要复活行起，接受审判和刑罚，正如主耶稣早已指示我们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指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8-29。只是义人和罪人要按照不同的次序复活，义人要首先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启示录20:5。罪人要在千禧年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正如启示录中所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5-6。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意思就是普世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要一直等到千禧年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 最后接受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投入硫磺火湖中，永远灭亡。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5-15。查案审判的根据就是天上的案卷。第五点，查案审判的根据是天上的案卷。经上说，上帝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约伯记34:23。因为上帝对个人一生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都完全了若指掌，而且又有天使详尽地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情景。他指上帝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里的案卷也可以译为册子，原文是多数，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册子。第一种，生命册，又称为羔羊生命册。只有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进入主救恩的人，也就是真正蒙恩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腓立比书4:3，路加福音10:19-20。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也仍然有可能因为犯罪不肯悔改而被除名。看出埃及记32:32-33，诗篇69:28。只有靠主得胜，不断因信称义、因信成义的人，才不被涂抹他的名。启示录3:5。凡是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最后都将被扔在火湖里，永远灭亡。启示录20:15。只有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得蒙拯救，进入圣城。但以理书12，启示录21:27，以赛亚书4:3-4。第二种，善行纪念册，是专门为了记录上帝儿女的美好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的。如经上所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马拉基书3:16，诗篇56:8，尼希米记13:14。第三种，罪恶记录册。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徒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罪愆过犯，也都要被详尽地记录下来。马太福音5:21-22、27-30，马太福音12:36-37，传道书12:14。但是我们如果能随时随地不断地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就一定会得蒙主宝血的遮盖和赦免。但如果我们不肯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将一直留在册子上，最终使我们灭亡。关于查案审判的过程，看来先是翻看生命册，凡是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就已经注定灭亡，以后等到千禧年中再进行定罪审判。凡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再进一步查看他的罪行记录册。如果查到 至终没有悔改的罪，他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义不被纪念，却要因他所犯的一切罪而永远灭亡。以西结书18章24节，只有那些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们的罪恶记录册上的记录也要永远被涂抹销毁，而且还要根据他们善行纪念册上的记录获得主的奖赏。启示录3章5节。查案审判的标准，十诫和两纲。第六点，查案审判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道德律法。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指十条诫命和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遵守的，马太福音19章17至19节，也是上帝审判人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的标准。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至12节。主耶稣也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磨砺的，意思就是愚笨，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又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章21至22节27至30节，马太福音19章9节。通过上述教训可以看出，对于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必须靠赖主的救恩条条遵守，包括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也必须遵守。不但遵守十诫的条文和字句，还当遵守十诫的总纲和属灵经义，也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坚守圣经真道，得胜一切考验， 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应当怎样警醒准备？第七点，我们应当怎样为这次长案审判做好准备呢？总的来说，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但愿每一个人都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也就是要真正的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名字被录在生命册上。否则，单单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信徒，使名字登记在教会的名册上，却仍然不能使我们的名字被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启示录中警告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必扔在火湖里。而另一方面，也应许我们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至进圣城。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怎能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呢？很简单，个人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后和晚上睡觉之前，有没有个人的祷告呢？我们有没有在每天不断的祷告中，和每次犯过错之后不断的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呢？如果我们每天早晚和白天都没有这种个人的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的祷告，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虽然我们可能是真诚的相信主，也热心的帮助教会的圣工，也可能和别人一起祷告，或者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有感谢祷告的习惯，但我们若没有每天个人的不断的悔改认罪，追求完全成圣的祷告，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让我们立即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可以立即得蒙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获得属灵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任何一个软弱、败坏、堕落的罪人，都能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刻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临死之前信而悔改的强盗，税吏长撒该，撒玛利亚的淫妇，都是明显的例证。就如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耶稣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看到撒该的悔改多么彻底，甚至是主耶稣都深受感动。主耶稣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至十节。我们每一个慕道友和没有重生的信徒也能够这样。二，凡是已经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了属灵生命，名字已经录在生命册上的弟兄姐妹，还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说还要不断地祷告读经，谦卑悔改，在主里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使自己的名字不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正如主耶稣勉励我们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启示录三章五节。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信徒不肯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有了罪也不再认罪悔改，那么他的属灵生命就会渐渐的衰亡，最终他的名字就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为此，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不是怕上帝丢弃我们，因为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怎么舍得离弃我们呢？而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以致离弃上帝。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为什么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防备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怎样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就是要每天早晚随时不断的祷告，研读圣经，在主里不断的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基督的荣临。主的兄弟犹大也勉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使徒彼得也教导我们说，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圣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 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四至十一节。三，我们还应当不断在主里靠主恩助，努力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引领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并也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做好灵性的准备，更要恳求圣灵晚语的浇灌，才能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基督复临。使徒保罗也勉励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作者陆光牧师最新修订补充于2016年7月24日。